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最近 SARS 病在亚洲造成了许多国家的紧张跟恐慌。
最近因为 SARS 的疫情造成很多亚洲国家的紧张和恐慌。
中国大陆估计大概损失2000亿人民币。
中国大陆估计大约损失2000万的人民币。2000亿的人民币。
台湾已经有超过近80个人死亡。
台湾已经有超过近80个人死亡。
前几天在 Algeria 发生一次大地震，超过1000人死亡。
前几日在这个 Algeria 这个地方呢发生地震，超过1000人死亡。
有的时候我们不禁会问，为什么这一些灾害，自然的灾害会临到人类？
有阵时我哋不禁要问，点解呢啲自然嘅灾害会临到我哋？
难道这是上帝的咒诅吗？
难道呢啲系神嘅咒诅吗？
今天我们要来读《生命记》25章到28章，这是讲到神的祝福与咒诅。
我哋今日要读《生命记》25章到28章，呢讲到神嘅祝福同埋咒诅。
神是一位公义圣洁的神，他一定有做事的原则和道理。
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他做事有一定的原则和道理。
有的人说旧约的圣经是描述神的公义，新约的圣经是描述神的慈爱。
有些人说旧约的圣经是描写神的公义，新约的圣经是描写神的慈爱。
其实这不尽然，因为整本圣经都是描述神的圣洁。
其实这个并不尽然，其实整本圣经都是描写神的公义
圣洁。
圣洁，
因为圣洁是神最特别的本质。
因为圣洁是神最特别的本质。
当人在外面看，看神的圣洁就像公义一样。
当人家在外面看，看神的圣洁就好像他的公义一样。
但是当人进到里面看，看神的圣洁就好像慈爱一样。
但是当人向里面看，看到神的慈爱就好像
在里面看，
在里面看
神的圣洁就好像慈爱一样。
神的圣洁就好像慈爱一样。
好像一位法官，你在法庭看他，他是非常威严的。
好像一位法官，你在法庭看他，他是非常威严的。
但是他回到家里，你去看他，孩子爬在他头上，他太太叫他出去倒垃圾倒垃圾。
好像这个他就回到家，那个小孩子爬在他的头上，或者他太太叫他出去倒垃圾。
从旧约到新约，不是神进化了，神改变了，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人间。
从旧约到新约，不是神进化了，神改变了，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世上。
因着他的救赎，人与神有了新的关系。
因着他的救赎，人和神有了新的关系。
在旧约的时代，信神的人做神的子民。
在旧约时代，信神的人做神的子民。
好像《生命记》第26章17节所讲的，
好像《生命记》26章17节所讲，
你今日认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照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子民。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神认信他的人为神的子民。
所以在旧约圣经里面，神认他信他的人 为他的子民。
但是在新约，主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但是新约好像耶稣教导他门徒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主耶稣他说，人与神之间可以有一个新的关系，就是父亲和孩子的关系。
主耶稣说，人与神可以有一个新的关系，就是父亲和孩子的关系。
因为人不再活在神的外面，要靠遵行律法保持与神那臣民的关系，
因为人
君民的关系，
人在好似旧约要企喺外面，要遵行神嘅律法嚟到维持佢同神嘅关系。
而在新约里面，人是活在神的里面，所以靠着圣灵的感动，能够保持跟神之间这种父子的关系。
但系喺新约里面，佢因为人同神有个新嘅关系。因着圣灵的感动，所以他有一个新的关系。
这不是说我们活在新约的人，我们就不需要去遵从旧约的律法。
这个不是说我们活在新约的人就不需要去遵从神的律法，
而是我们只需要抓住这个律法的原则和精义，而不必须遵守这个律法的细节条例。
但是我们要遵守这个律法的精义，而不是好像遵守律法的条约。
所以基于这一种的观念，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25章。
所以基于这种的观念，我们再来看生命记第25章。
什么是神的公义？
什么是神的公义？
在第25章一开始，他就讲到神责罚人是要有限度的。
二十五章一开始说神责罚人是要有限度的。
第一节他说恶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四十下如果用力打也是可以打死人的。
四十下如果用力打可以打死人的。
所以这里的原则并不是打多少下，而是你不可以过分的责罚人。
这里不是原则上不是要打多少下，那是不可以过分的责罚人。
因为惩罚的目的不是报复，而是叫人知罪肯悔改。
因为惩罚的目的不是叫人，不是报复，那是要人知罪悔改。
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十四节讲他自己的经历。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四节讲他自己的经历。
后书 他描述自己屡次被犹太人鞭打，每一次都是四十下减去一次。
他屡次被人鞭打，每次都是四十下减去一下。
因为犹太人他们在惩罚罪犯的时候，怕自己打得算错了，所以他们从四十开始讲，打四十、三十九、三十八、三十七，到了一就不打了。
所以呢，他由倒数开始，四十、三十九，等到打到一呢就不打了。
这是说责罚人需要有限度。
所以说责罚人需要有限度。
接下去他说，工作应当得适当的报酬。
加上工作应当得适当的报酬。
所以第四节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他说牛做工，你要让他吃多少就吃多少，不要为难他。
所以这个牛做工呢，就要让他，他要吃多少呢，就让他吃多少。
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那里说，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因为经上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所以这里说，对于传道人长老应当加倍的敬奉。
所以这里讲到，对于传道人长老教会应当加倍的敬奉。
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对传道人真的是很好。
我很感谢神，我们教会对传道人真的很好的。
我们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缺乏。
我们从来没有任何的缺乏。
下面他说，弟弟当为哥哥来传宗接代。
下面佢话弟细佬嘅就要帮助哥哥嚟到传宗接代，
因为在农业的社会当中，传宗接代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
因为喺农业嘅社会嘅时代，呢、这个传宗接代系非常紧要嘅一件事。
生活是需要土地，
生活系需要土地，
土地一定要有后代才能够继承下去。
呢、这个土地一定要有后代先至能够继承落去。
所以如果一个人，那个男人他死了还没有生孩子怎么办呢？
所以一个男人如果他死了未生细蚊仔点办呢？
第五节他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要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所以如果哥哥没有后代，弟弟要尽为哥哥延续后代的责任。
所以如果哥哥没有后代，这个细佬要同他尽这个传宗接代的责任。
那么如果弟弟不肯怎么办？
如果这个做细佬的不肯怎么办呢？
那嫂嫂就要公开的羞辱他，
做这个阿嫂的就要公开的羞辱他，
然后要脱掉他的鞋子，
然后要除了他的鞋。
因为古代的时候买这个土地是挖一块土放在地上，然后这个买的人站在那个土上表示拥有这块土地。
所以就要买这个地的时候呢，就在个地挖一块土，然后那个人就站在那个土上面表示这个人要买这块地。
所以当把哥哥的鞋子把这个弟弟的鞋子脱掉，意思就是说他弟弟失去了买这块土地的权利。
所以如果将这个细佬的鞋除了呢，就表示他失去了这个买土地的权利。
那么他的嫂嫂可以再嫁人，土地归了别人。
所以他的阿嫂呢可以再嫁人，这个土地就归了别人了。
但是弟弟要被称为脱鞋之家，是一个羞辱的意思。
所以这个细佬被称为脱鞋之家是羞辱的意思。
我们都晓得路德记就是这一个故事，
我们都知道路德记就是这个故事了。
那么波阿斯要娶路德之前，先要问那个近亲他愿不愿意，他不愿意才能够娶波阿斯，才能够娶路德，然后把他的鞋子脱下来。
所以呢，这个波阿斯如果要娶路德呢，他一定需要问下这个近亲，看他愿意尽这个责任，咁样然后呢波阿斯就可以娶路德啦。
那么下面他讲呢，我们做生意不可诈欺。
然后呢讲到做生意唔可以诡诈。
二十五章十三节，他说你囊中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砝码，你家里不可有一大一小两样的升斗。砝码是用来称重量。
砝码是用来称重量的。
升斗是用来量体积的。
升斗是用来量体积的。
不诚实的商人，他买进来的时候用大的砝码，重的大的升斗，卖出去的时候用小的砝码，小的升斗，就可以赚其中的差异。
诡诈的商人呢，他买入来呢用大的砝码，然后卖出去呢就用小的砝码，就可以赚其中的差异。
那么我们对待别人也会不会用两样的标准呢？
我们对待别人是不是用两样的标准呢？
有一些人可能看起来很可爱，我们就会多爱他一点。
有些人看上来很可爱，我们就多爱他一点。
有一些人可能他们的知识背景比较差，我们就不理睬。
有些人知识背景比较差，我们就不理睬。
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不应当如此。
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不应该这样。
保罗他也说，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约法要给他加上体面。
保罗说他身上的肢体如果约法不体面的，就要给他加上体面。
所以这不单是讲到做生意，也讲到我们待人处事要公正。
这个不单只讲到做生意，也讲到处世待人要公正。
下面他说要灭尽亚玛利人，
下面讲到他要灭尽亚玛力人。
第二十五章十七节，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在路上怎样待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近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耶和华你神使你不被视为一切的仇敌扰乱。那时你要将亚玛力人的名号从天下涂抹了，不可忘记。亚玛力人是以扫的孙子，
亚玛力人是以扫的孙。
这四百年他们已经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
这四百年来他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对待以色列人非常的残忍。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对待以色列人非常的残忍。
他们跟在以色列人的队伍之后，就杀尽那些老弱走在后面的，抢夺他们的东西。
当他们跟在这个以色列人的队伍后面的时候，他就杀掠那些老的和幼的。
他们对以色列人的生存始终是一种威胁，
他对以色列人的生存始终是一种威胁。
所以神说要把他们消灭尽了。
所以神说要将他们完全的消灭了。
一个人老是行不义，神要灭绝这样的人。
一个人老是如果整天都是行不义呢，神要灭绝这样的人。
一个国家老是行不义，神要灭掉这样的国家。
如果一个国家整天都是行不义呢，神要灭绝那个国家。
在历史当中我们是屡见不鲜，
我们在历史当中已经屡见不鲜了。
那么在26章他开始讲到奉献与行善。
26章就讲到奉献和行善。
就是我们要把最好最先的献给神，粗俗的土产。
就是要将我们最好的最先的奉献给神，就是粗俗的土产。
26章第一节，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神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粗俗的土产取些来，剩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神所拣选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去。这里告诉人，我们说他们以色列人奉献的时候要献粗俗的土产。
这里讲到以色列人他这个奉献的时候要献这些粗俗的土产。
这不单是五谷，也包括了那些牲畜。
这单不单止五谷，也包括那些牲畜。
因为粗俗是代表优先。
因为粗俗就代表优先。
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讲到亚伯兄弟，他们两个兄弟两个之间的亚伯跟该隐两个兄弟之间的奉献。
创世纪第四章讲到亚伯和该隐两兄弟中间的奉献。
神看中了亚伯的祭物，没有看中该隐的祭物。
神看中亚伯的供物，没看中该隐的供物。
因为该隐是拿地里的土产来献给神，他是随意拿。
因为该隐是拿地里的土产是随便这样拿。
但是亚伯是选择他羊当中头生的来献给神。
但亚伯是献上他这个羊当中的头生来到献给神。
这个头生的羊在当时都是做种羊的。
这个头生的羊当时来讲都是做种羊的。
所以如果这个头生的羊献给了神，再生的不好就没有种羊了。
所以如果头生的羊拿来献给神，再生得不好呢，就没有这个种羊了。
所以这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这个也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今天我们到教会，我们奉献金钱给神。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奉献金钱给神。
是不是我们一个月所有的钱都花了，剩下来的我们再来奉献给神呢？
是不是说我们一个月所有的钱都用光了，然后先来奉献给神呢？
还是说我们一拉到薪水，我们就把十分之一奉献在神的面前？
或者说我们一拿到薪水就先将十分之一来到奉献给神呢？
这是一个粗俗的果子。
这个是一种粗俗的果子。
你说、我不够花，花到后来我才知道有多少钱可以奉献。
他说我不够用了，用到后来才知道有多少钱剩。
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你先要把神放在第一优先。
这个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你要先将神放在第一位优先。
下面他讲到我们要帮助孤儿寡妇，
然后他下面继续讲要帮助孤儿寡妇。
第26章12节，每逢三年，就是十分取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的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那么这里跟刚才所讲的不一样。
这里跟刚才所讲的不一样。
刚才所讲的是十分之一，那是应当奉献给神，用来做教会跟传道这祭司的开支。
刚才讲到的十分之一就是说你先要将你这个收入来到奉献十分之一给教会，使到教会可以继续的 得到供应了。
那么这里讲到每三年还要再给十分之一，是三十分之一，那就是给穷人的。
这里讲到每三年还要给十分之一，就是三十分之一，就是给穷人的。
所以我们不当拿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的钱去帮助人，
我们不单止拿十分之一的给教会的钱来到帮助人，
而是你另外再凑出额外的钱来去帮助人，
然后你另外用三十分之一的钱来到帮助人。
所以上面所讲的这两个是要奉献给神，是要去帮助人，这个是爱神爱人的道理。
所以你先要奉献给神，然后再帮助人，这些是爱神爱人的道理。
主耶稣说，所有律法的总纲就是要尽心尽性尽意地爱神，其次第二条就是爱人如己。
所以耶稣说，这个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然后你要爱人如己。
那么当我们这样照着做，神就要祝福。
当我们照着这样做，神就要祝福，
不然神的咒诅就会临到，
不然的话神的咒诅就会临到我们。
所以下面他讲祝福跟咒诅，
所以下面他就讲到祝福和咒诅了。
我们知道生命记是讲到当以色列人他们的第二代他们准备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摩西再一次的重申律法。
我们知道生命记就是这个犹太人的摩西带领他们第二代将要进入迦南地，摩西对他们特别的训话。
那么这些年轻的第二代他们没有见过在埃及40年前神带领他们父母出来的那种大作为，
所以这个新一代呢就未曾看过40年前神带领他们父母出埃及那种神的大作为。
所以摩西叫他们立一个祭坛做记号，
所以摩西叫他们立一个祭坛做记号。
第27章第4节，
第27章第4节，
你们过了约旦河，就要在以巴路山上照我今日所吩咐的，将这些石头立起来，漫上石灰，在那里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在坛上要将燔祭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的写在石头上。摩西要他们筑坛，
摩西要他们筑坛，
而用的这个石头是没有用铁器凿过的石头，
而这个石头呢是没用铁器凿过的石头。
因为祭坛是代表人到神的面前来，
因为祭坛是代表人到神的面前来，
神要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到他的面前，
神要我们带着我们的本相来到他的面前，
没有任何的修饰，没有任何的伪装，
没有任何的修饰，没有任何的伪装。
不要像那些外邦人的祭坛，他们打扮得非常的华丽，但是没有真正的诚心。
不好像外邦人的祭坛，他们外面打扮得非常的漂亮，但没有真正的诚心。
因为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不看我们的外表。
因为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不是看我们的外表。
下面呢，摩西就叫他们以色列人分各十二个支派的代表分成两半。
所以下面呢，就是他叫的那些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代表分成两半。
在基利新山就宣布祝福，在巴路山以巴路山就宣布咒诅。
在这个基利新山就是宣布祝福，在以巴利山就是宣布咒诅。
第27章11节，当日摩西嘱咐百姓说，你们过了约旦河，西缅利未犹大以撒加约瑟便雅悯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基利新山上为百姓祝福。13节，流便加德亚瑟西布伦但拉佛他利六个支派的人都要站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以巴路山跟基利新山是两个相近的两座山。
这个两个山，以巴利山和基利新山呢，是相对相近的两座山。
在巴勒斯坦的中部。
在巴勒斯坦的中部。
山高都差不多2500英尺。
山高大约1500英尺，
中间就是示剑，
中间就是示剑，
但是基利新山在南边，它有一条小溪从山上流下来。
基利新山在南边，它有一条小溪在山上流下来。
所以在溪的两旁都是树木。
所以在溪的两旁都是树木。
但是在以巴路山却是没有任何的水流，就是光秃秃的。
以巴路山呢，就是没有任何的水流，是光秃秃的。
而且这个基利新山在南边常常有阳光照了，山看起来很亮。
基利新山呢，在南边有阳光整天照着，看起上来很亮。
所以神要摩西通知他们在基利新山宣布神的祝福。
所以神要摩西吩咐他们在基利新山就宣布他的祝福，
好像那个苍茂的这个树林一样，
好像这个苍茂这个树林一样。
要在以巴路山宣布咒诅，就好像这个光秃秃的山，
在以巴利山就要宣布这个咒诅，就好像这个光秃秃的山一样。
神的祝福与神的咒诅各半，说明神的慈爱与公义是并重的。
所以神的祝福和神的咒诅各半，所以神的
公义跟慈爱，
公义和慈爱是一样的。
所谓咒诅，我们千万不要误会，以为说好像人咒诅人就是人希望人坏或者害人。
所以这个咒诅呢，不是说我们好像人一样咒诅人，就是希望那个人受害。
这里所讲的神所提到的咒诅，其实不是说神故意要人受害。
这里讲到神的咒诅呢，就不是说神故意要人受害，
而是说当人犯罪之后，因着神的圣洁而自然跟着罪来的后果临到人，叫做咒诅。
所以这个呢，就是人犯了罪之后跟着而来呢，就是人的咒诅。
因为神的圣洁里面就包括了慈爱跟公义，
因为神的圣洁里面就包括了他的慈爱和公义。
当人选择去背叛神的时候，那一个结果就是咒诅。
所以当人选择去背叛神的时候呢，他的自然结果就是咒诅。
同样，当你选择去遵守神的命令，那个结果就叫做祝福。
所以当你选择要跟从神的时候呢，那个自然的结果呢，就是祝福。
那么摩西下面讲了十二项要受咒诅的行为。
这个摩西跟着讲了，就是十二项要受咒诅的行为。
制造偶像的必受咒诅。
就制造偶像的必受咒诅。
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
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
挪动地界的必受咒诅。
挪动地界的必受咒诅。
使瞎子走错路，就是故意误导人的，必受咒诅。
使瞎子行错路的，就是故意误导人的。
枉屈孤儿寡妇的必受咒诅。
枉屈孤儿寡妇的必受咒诅。
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
与继母行淫的必受咒诅。
与受淫合的必受咒诅。
与受淫合的必受咒诅。
与兄弟姐妹行淫的必受咒诅。
与兄弟姊妹行淫的必受咒诅。
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
与岳母行淫的必受咒诅。
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
暗中杀人的必受咒诅。
受贿赂害死人谋杀的必受咒诅。
受贿赂谋杀人的必受咒诅。
不坚守律法的必受咒诅。
不坚守律法的必受咒诅。
每一次他宣告完的时候，百姓就说阿们。
每一次当他宣告完的时候，百姓都说阿们。
阿们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真实的。
阿们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真实的，
表示同意所宣告的，
表示他同意所宣告的。
我们每一次祷告完，我们说阿们。
我们每一次祈祷完，我们都说阿们。
意思就是说，你刚才所祷告的都是真的，我都同意。
就是说，意思说你刚才所祷告的我都同意。
所以你不要随便说阿们。
所以你不要随便说阿们。
如果你听一个人的祷告你不同意，你就不用说阿们。
如果你听人的祷告你不同意，你不要说阿们。
如果你说阿们，那就变成你的祷告了。
如果变成阿们，就变成你的祷告了。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祷告，我们都说阿们，就是这个大家的祷告一同献给神。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讲阿们，就是说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神。
那么遵守神的命令神的诫命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咁样如果遵守神嘅命令嘅人有咩效果呢？
二十八章第一节，他说：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我们都知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
我都知道犹太人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民族。
有一个年轻人他说：我不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犹太人。
有个年轻人说：我不相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犹太人。
我只相信共产主义。
我只相信共产主义。
另外一个人就提醒他说：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啊。
马克思，所以另外一个人就提醒他说：马克思也是犹太人啊。
然后他说：那我现在到美国来了，我现在信科学，我信爱因斯坦。
他说：我现在来到美国，我信科学，我信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啊。
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
犹太人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
犹太人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
犹太人曾经是神非常祝福的民族。
犹太人曾经是神非常祝福的民族。
但是他们在人类的历史中受了许多的苦。
但是他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受。
但是他们在人类的历史中受了许多的苦。
但是他们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受了很多的苦。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话。
如果遵守神的话，我们发现圣经所讲的个人要蒙福。
如果他遵守神的话，我们发现圣经所讲的个人要蒙福。
28章第三节，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船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我们很少去思想神怎么样祝福人。
我们很少去思想神怎么样去祝福人。
我们常常以为一个人升官发财了就是得到神的祝福。
我们常常以为一个人如果升官发财了就是得到神祝福的人。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
所谓神的祝福，就是一个人他在所接触所使用的东西上都能够正常的发挥他们的功能。
其实不是，一个人如果他在所使用的东西和所行的路都能够得到很顺利，这个就是神的祝福。
发挥他们正常的功能。
发挥他们正常的功能。
啊，好像一个人生孩子，生下来的孩子很健康，这是神的祝福。
好像一个人生小孩子，生下来的小孩子很健康，就是神的祝福。
今天早上你开车子来到教堂很顺利，车子没有出问题，也没有爆胎，这是神的祝福。
今早上你揸车来到教会，这个你的车子行得很顺利，这个也是神的祝福。
你的剪草机能够剪草，这是神的祝福。
你的剪草机能够剪草，这个是神的祝福。
你的洗衣机能够洗衣服，这是神的祝福。
你的洗衣机能够洗衣服，这个是神的祝福。
今天早上你能够起床，能够来教堂，这是神的祝福。
今天早上你能够起身，能够来到教堂，这个是神的祝福。
晚上你回去能够平平安安的睡着，这是神的祝福。
晚上你回去能够平平安安的睡着，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新约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
这个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教导我们要凡事谢恩。
因为上帝的祝福就是每一样我们所使用的工东西都能够发挥它正常的功能。
因为我们所使用的每一样东西，神都使它们很顺利的发挥功能，所以这个就是神的祝福。
当我们遵从神的命令，国家也要祝福，蒙神的祝福。
当我们顺从神的命令，国家也要蒙神的祝福。
28章第七节，他说：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都要惧怕你。整个社会团体一同蒙神的祝福。
整个社会团体一同蒙神的祝福。
啊，在经济上也要蒙神的祝福。
在经济上也要蒙神的祝福。
第十一节他说：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身躯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为的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的国民，却不至向他们借贷。基督徒，如果我们相信神，你就不需要向人借贷。
所以基督徒如果我们相信神，我们就不需要向人借贷。
这十几年来我真正的经历这句话，
这十几年来我真正经历过这个说话。
我常提这事，不过我再提，过去我每次想起来，我三个孩子都在大学里面念书，两个是在私立学校，是怎么过来的？
我想到我三个小孩子都大学毕业，他们两个在私立大学是怎样过来的呢？
但是我从来真的没有向人借过一毛钱。
但我从来都没有向人借过一毛钱。
当然我买房子车子也是要贷款。
当然我买房子买车子都是要贷款。
但是我的贷款就是我有足够的现款先做 down payment， 让我随时可以卖掉我的车子房子都能够付清这个贷款而不用借钱。
虽然我买这个房子买车子都要付一个 down payment，但我随时可以将这些东西卖了去，就可以还清我的债。
所以我们真正的信靠神，遵守神的命令，神要祝福我们就不需要去借贷。
所以我们要信靠神，神就祝福我们，我们就不需要去借贷。
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发财，但是我们遵照他的命令，我们就是足足够用。
所以神没有应许我们发财，但如果我们遵行他的命令，我们就足足够用了。
那么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会有什么后果呢？
如果我不遵守神的命令有什么后果呢？
第十五节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第一个就是个人的生活受到咒诅。
第一个就是个人的生活受到咒诅。
那么这是跟祝福相对称的，第十六节，
这个就是同祝福相对称的。
你在城里面必受咒诅，在田间必受咒诅，你的筐子和你的铲面盆都必受咒诅，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及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你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这里所讲的咒诅的意思就是无论你使用的任何东西都没有办法照着它正常的功能作用。
这里所谓咒诅的意思就是无论你用什么的那些东西都不能够照着它正常的功能能够发挥作用。
好像你开车子来到教堂的半路上，你的汽车抛锚了。
好像你揸车来到教堂，你的车子在半路上抛锚了。
车子开在高速公路上，车胎爆了。
车在个高速公路行驶的时候，这个车胎就爆了。
你说牧师 come on， 这个是你车子自己没有保养好，这跟神咒诅有什么关系啊？
他说这个牧师啊，这个你跟你自己车子没保养好，这个跟咒诅有什么关系呢？
但是你不肯按时去保养你的车子，不肯去按时检查你的轮胎，这是你没有遵守神的命令。
但你不能够按时去保养你的车子，不能够按时检查你的轮胎，这个就是
没有遵守
神，没遵守神的命令。
因为前面说牛在谷上场上踹牛在场上的时候踹谷，不可以拢住它的嘴啊。
因为这个牛是在场上踩谷的时候，你就不可以拢住它的嘴。
因为这意思说你要善待你的牛啊，
就说你要善待你的牛。
现在没有牛了，对不对？以车带牛啊，以车带步啊。
现在没牛了，你要以车代步，
所以你要善待你的车子嘛，
你要善待你的车子，
你的车子应当按时保养嘛，
你的车子应该按时保养。
如果你不按时保养，当然会出这些问题了。
如果你不按时保养，当然会出这些问题了。
那么这里讲到我们应当去保养爱惜我们的东西，
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爱惜保养我们的东西。
身体的健康也会受到咒诅，
身体的健康也会受到咒诅。
28章21节，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直到他将你从所进去得为业的地上灭绝。耶和华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旱风、霉烂攻击你，这些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这里讲到疾病临到人的身上，
这里讲到疾病临到人的身上。
那你说有些病是别人传染给我的 SARS 病，这不是我自己的错吗？
你说有些病是人家传染病，好像这个 SARS 疫症，
好像那一个在新加坡的那一位 牧师，他去探望病人的时候得到病死掉的。
好似呢个新加坡一个牧师，佢探望病人嘅时候就得到呢个疫症就死咗啦。
所以你最近生病不要找我，尤其你刚从台湾大陆来啦。
所以你最近如果生病咧，唔好嚟揾我，尤其是你喺台湾或者大陆嚟翻嚟嘅时候。
会啦，你找我，我还是要去看你啦。
你一定会嘅，你如果嚟揾我，我一定会去探你嘅。
但是这个整体来看，这些 SARS 疾病还是因为人不注意饮食所产生的结果。
但是总体来看，这些 SARS 的疫症呢，就是因为人不注重饮食而得到的。
最早出现的地方在广东，现在据说是因为这一些野生的动物所引起的。
最早发现这个 SARS 疫症呢，就是在广东，就是因为食了一些野生的动物而引起的。
好，广东来的，对不起，好，我说的。
广东来的，对不起。
广东人他们是所有东西都吃的，你们晓得。
广东人那个乜嘢都食嘅，
只要是天上会飞的、地上会动的东西，他们都可以吃。
无论系天上飞嘅或者地上喐嘅，都可以食，都食嘅。
但是神在圣经里面确实有讲饮食的清洁。
啊！但是神在圣经里面的确讲到这个饮食的清洁，
所以我们不注重所吃的东西，当然会得到身体上的疾病。
所以如果我们不注重吃的东西，当然会得到身体上的疾病。
下面他说国家也会受到咒诅，
他说下面他继续讲这个国家也会受到咒诅。
25节说耶和华必使你败在仇敌的面前，你从一条路出去攻击他们，必从七条路逃跑，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个就是以色列他们的光景，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这个光，这个情形。
在主前500年到700年这段时间，以色列被灭亡了。
在主前500年到700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被灭亡了。
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在中国开封就有许多的犹太人，
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各国各地，在中国河南的开封就有很多这些犹太人。
因为他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几乎就被亡国亡种。
他因为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几乎就被亡国亡种。
那么在经济上也要蒙神的咒诅。
在经济上也蒙神的咒诅。
28章第38节他说
28章38节，
你带到田间的种子虽多，收进来的却少，因为被蝗虫吃掉了。真的，我有的时候听见有人这样的说，
有的时候我听到人家这样讲，
他说哎呀，每月赚的钱好像也很多，为什么到后头都不够用呢？
他说每个月赚的钱都好多，为什么到月尾就不够用呢？
有的人把钱放在共同基金、股票市场，这两年大概都跌了一半。
有的人放在共同基金、股票市场，这两年大概已经跌了一半了。
他说：“你们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
你们栽种修理葡萄园，却不得收葡萄。”
有的人到了65岁，想要退休了，结果一发现退休基金早就不见了，在 Enron 工作了，对。
有啲人呢65岁要退休啦，但係发现呢啲好似喺 Enron 工作嗰啲就退休金已经唔见咗啦。
在工作上也会受咒诅。
喺工作上亦会受咒诅。
43节说你们中间寄居的必渐渐上升，比你高而又高，你必渐渐下降，低而又低。许多中国人在公司里面工作。
好多中国人喺公司里面工作，
工作很认真，但是老是升不上去。
工作非常认真，但是老是升不上去。
看那些年纪轻轻的，一个一个进来，都爬到你头上去。
看到这些年轻的，一个一个进来，都爬在你头上了。
我个人对这个看法是，当然我们有语言文化上的不一样。
当然我的看法就是说，当然有 语言文化上的差异。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美国的社会。
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美国的社会。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发挥我们自己的专长。
但我们仍然可以发挥我们自己的专长。
十几年前我在工程公司工作的时候。
十几年前我在工程公司工作的时候。
我常常就看到那些会讲话不会做事的人就一直往上爬。
我就成日睇到嗰啲识讲话但唔识工作嘅人呢，就一直往上爬。
其实也无所谓，因为他们生来就是管人的材料。
其实也无所谓，因为佢生来就系管人嘅材料。
那我自己就努力地去发展这个造桥的技术。
我个人就发展呢个造桥嘅技术。
最后公司里面就变成我一个人唯一能够设计这个长跨度的桥梁的人。
结果公司就系我唯一个人可以设计个长跨度的这个桥梁。
所以如果你是肯听从神的话去尽你自己的本分，
如果你肯听神的话去尽你自己的本分，
那你就不在咒诅底下，
那么你就不在咒诅之下。
下面讲到征战受到咒诅，
下面讲到征战受到咒诅、
还有被掳受到咒诅，被掳的咒诅，
仲有被掳的咒诅。
那么我们没时间，我们不讲了。
我哋冇时间，我哋就唔讲了。
最后他说：“你因心里所惧的、恐惧的，眼中所看见的，早晨必说，巴不得到晚上才好；晚上必说，巴不得到早晨才好。”这是一个难以成眠的痛苦。
这个就是一个难以成眠的痛苦。
很多时候我们为工作、为家庭、为经济心里感到不安。
好多时候我们为工作、为家庭、为经济而心里感到不安。
这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同神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肯遵从神的话，意思就是我们跟神之间保持良好的关系。
如果我们肯同神的关系好，就是说与神的关系保持好，
那么神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身上，
神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身上。
因为那个祝福就是所有都是按着正常的功能运转，
因为这种祝福就是所有都是按着正常的功能进行。
神是慈爱的神，
神是慈爱的神，
他也是公义的神，
他也是公义的神。
因为这是他圣洁本性里面的两面，
这个是他圣洁本性的两面。
神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神要我们遵守他的命令。
因为祝福与咒诅就是跟随着遵守不遵守而来，
这个祝福和咒诅就是跟随和不跟随而来的。
他又提到两件我们该做的事情，
还有提到两件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就是要尽心尽力的侍奉神，包括我们时间跟金钱的奉献。
就是要我们尽心尽力来到侍奉神，包括我们时间和金钱的奉献。
其实我们要爱人，要去乐意帮助那些贫穷需要的人。
其次我们要乐意帮助那些贫穷需要帮助的人。
这就是得神祝福的秘诀。
这个就是得神祝福的秘诀。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天父，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
这是一个何等亲密的称呼。
这个是一个何等亲密的称呼。
因着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认识到你是一位慈爱的主。
因着你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位慈爱的父。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走到你以外，我们就看见你的公义。
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行在你之外，就看到你的公义。
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你所吩咐我们的去做。
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按着你所吩咐我们的去做。
就是我们应当尽心尽心尽意的爱你。
就是我们应该尽心尽思尽性尽意来到爱你。
同时我们也应当爱人如己。
同时我们也应该爱人如己。
你告诉我们，当我们照着你的话去做的时候，祝福就临到我们。
你告诉我们，当我们照着你的话去做的时候，祝福就临到我们。
主啊，我们都要你的祝福。
主啊，我们都要你的祝福。
愿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使我们成为一个不但蒙福，也使别人得到蒙福的人。
叫我们能够不单止蒙你的祝福，也使到别人能够蒙福的人。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